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34篇，这个经文是第12章第1到第24节。这个第一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第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第三，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第四，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第五，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第六，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第七，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第八，天使对他说，梳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配上外衣，跟着我来。第九，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第十，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十一，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十二，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十三，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十四，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十五，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彼是他的天使。十六，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十七，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十八，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十九，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哪里。二十，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二十一，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二十二，白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二十三，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二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法广传。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读经的内文。第一是岔劲的话，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四节，这是讲到彼得的执事里面一段岔劲的话。为什么这里需要有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插进的话呢？所有新约的作者都是被那灵感动，选择合适的材料来写作，使他们所写的可以达到目标。基于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来看看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为什么在这里插进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四节所记载的这一段的插进的话。在路加里面的圣灵降作必定是有他的目的的， 在前面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讲说外邦人进入神国的门是怎么样开启的。按照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听见这话的人就静默无声荣耀神，他们只能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以得生命赐给外邦人了。路加在十一章其余的部分就告诉我们关于福音借着四散的门徒向腓尼基、居比路还有安提亚的扩展，还有安提亚的教会和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巴拿巴受差遣从耶路撒冷出去访问主工作正在开展的那些地方，他来到安提亚知道哪里需要执事，所以他把扫罗带到安提亚应付那里的需要。接着这样扫罗就被带进教会的侍奉，被引进他的执事。扫罗在代马斯的传讲是相当有效，甚至得着了一些的门徒，但是那个不是他完全被引进新约执事的适当时候。我们可以说扫罗在代马斯的传讲是凭着他自己做的。有三位弟兄是特别跟扫罗有关联的，就是史提反、亚拿尼亚和巴拿巴。接着史提反，扫罗第一次听见福音，接着亚拿尼亚他就被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然后接着巴拿巴，扫罗就被带进在耶路撒冷的交通里面。那个时候他虽然被带进交通里面，但是却没有带进执事里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被引进新约的经纶。扫罗离开了耶路撒冷往大扫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巴拿巴就去找到扫罗，把他带到安提亚。扫罗被巴拿巴带到安提亚以后，他才完全被带进众教会的侍奉里面。这个可以由安提亚门徒物质的馈送，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给犹太的弟兄们这一件事看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和扫罗被派将馈送从安提亚带到犹太来帮助圣徒，这样扫罗就被带进所有教会都承认的侍奉里面。不仅如此，巴拿巴和扫罗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亚以后，扫罗就完全进入新约的执事。所以扫罗被引进众教会的侍奉并且完全被引进新约的执事，是发生在11章19节到12章25节。其中12章第1到24节是插进来的一段话，是与彼得有关的，不是与扫罗有关的。彼得的执事好像到了11章第18节就衰微了，然后11章19节就开始将扫罗的执事完全的引进，这个引进就完成在12章25节，然后他的执事在第13章第1节就充分开始了。下面的大点，插入这一段话的原因。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路加为什么插入这一段讲到彼得的话。这一段话实际上是与彼得的执事无关的，它是记在一个神迹，借着这个神迹叫彼得蒙拯救出监。插进这一段话的原因是什么呢？路加记载这件事的目的何在呢？第一个重点，加强对彼得和他的执事的积极的印象。假定关于彼得和他的执事的记载结束在11章18节，我们对彼得会有怎么样一种的印象呢？彼得不敢放胆地述说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假如彼得放胆，他可能会说，弟兄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他的见证人直到地极。那么我进入该撒利亚一个罗马百夫长的家里有什么不对呢？但是彼得不敢放胆，他反而非常的谨慎。加拉太书二章证实彼得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交往这件事是有难处，他在这件事上不够刚强，所以他被问起的时候不敢放胆的回答。在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预言并且吩咐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保罗想要去西班牙，可能是要尽力履行这个话。他心里可能在说，如果他能够去西班牙，他就能够到达地极了。保罗的用意是要履行主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命令。彼得在行传十一章对那些奉隔礼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应当记得主在第一章第八节的话，这个话应当给他放胆说话的立场。但是彼得没有放胆做见证，反而他说的很婉转，很谨慎，甚至用六位弟兄来荫蔽他。假如没有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插进来的话，我们对彼得特别对他执事的印象可能不好，可能还会有疑问。所以当路加写保罗执事的引进的时候，就有负担插进一段话，好加强读者对彼得的积极印象。我信这是他插进这一段话的第一个原因。下面一个重点，显示逼迫的两个源头。插进这一段话的第二个原因是要表明召会和使徒所受的逼迫不光是来自犹太宗教的源头，也是来自罗马的政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召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希律就是雅基破王一世他的继承者，就是25章13节的雅基破王二世。这两个人都不是13章第一节分封的王希律。从前召会所遭受的只是犹太教的逼迫，从这个时候开始，外邦的政治开始和犹太的宗教共同参与逼迫。犹太的宗教和罗马政府联合将主耶稣处死。在行传十二章这里，路加给我们看见逼迫现在来自罗马政治和犹太宗教。路加插入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就指明这一点。按照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苦害许多圣徒，特别是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三到五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议会抓拿彼得和其他使徒的时候，是将他们收在外监，但是希律将彼得收在内监，由四班兵丁看守，每班有四个兵丁。路加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罗马政治和犹太宗教联合起来来逼迫召会。下面一个重点，陈明彼得是英雄。不仅如此，路加在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四节的叙述使彼得成为英雄。这位基督徒英雄，他遭受了来自犹太宗教和罗马政治的逼迫，这个就叫我们对彼得留下非常积极的印象。我们读十二章得到的印象是彼得是一个英雄。在十二章五节下半到十九节上半，我们看见彼得神及时的蒙主拯救。希律运用他的权柄将彼得收在内监，用铁链将他和两个守卫同锁，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希律要等到逾越节以后把彼得提出来交给犹太百姓，因为他认为这会非常讨好犹太人。第六第七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时候，那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捆锁，睡在两个兵丁当中，还有守卫在门外看守监牢。看啊，有主的一位使者站在旁边，因势力有光照耀，天使派彼得的肋旁叫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彼得就出来跟着天使，不知道那借着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天使领彼得经过监牢，穿过铁门。第十节，那门自动给他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随即离开他去了。 到这个时候，彼得才领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是异象，乃是真实的。彼得清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期待的。他既明白过来，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认出彼得的声音，就报告屋里的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必定是他的天使。不仅使徒彼得有天使，甚至信徒中间的小子也有他们的天使。天使就是奴役为着承受神救恩的信徒效力。末了屋里的人看见彼得，他们就甚惊奇。十七节说，彼得摆手叫他们静默下来，就向他们述说主怎么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一事报告雅各和众弟兄。这个就指明雅各在使徒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中间那个时候是领头的。行传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段说，到了天亮，兵丁之中起了不少的骚乱，不知道彼得出了什么事。希律急切地寻找他，却寻找不到，就审问守卫，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一切都预备好了，要将彼得提出监牢交给百姓，但是就是缺了一件事，这个囚犯失踪了。这个对希律是何等的可羞，希律恼怒，吩咐人把守卫杀掉。虽然彼得被救出来，救出监里，使希律蒙羞，但是呢，希律还是傲慢自大，高举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希律恼怒推罗和西顿的人，他们就同心合意地来到他那里，托王的内侍臣伯纳斯都说情，向王求和，因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的。因为希律的地土丰富，供应粮食给推罗和西顿，所以那里的人怕他，他们担心他们的粮食供应会断绝，所以就做一点事来讨好希律。21到23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审判台上，对他们讲论一番。民众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主的使者立刻击打希律，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他被虫所咬，气就断了。在主的使者击打希律的时候，他是否没有立刻死去？这个自大污慢神的人乃是被虫所咬的。第12章19节下半到第23节对希律的死去的叙述，还有彼得受苦并且被陈明为英雄连在一起，这两段是连在一起。我相信路加插进这一段话的用意是要使我们对彼得没有消极的印象，相反的，我们对他的印象应当是非常的积极，因为有关他和他的执事的记载结束在这样的神迹里面。这个印证一件事实，就是就是彼得的执事往下衰微，主还是与他同在，并且为他做事。因为关于彼得的叙述的结束很有英雄的气概，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贬低彼得和他的执事。虽然我们不赞成罗马天主教高举彼得做教皇，但是我们承认他和他的执事是非常美好的。他的执事的记载乃是神所称许的英雄的记载，所以我们不应该高举保罗贬低彼得。我们假如这样做，就会好像哥林多人一样说，我们是属保罗的，不是属彼得的。因着彼得在主的行动里面实在是一个英雄，所以我们需要尊敬他。下面一个大点，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12章第1到第24节还有许多其他的事需要我们来看的。第一，彼得在监里，召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这里呢，就指明幕后有一场属灵势力的征战，就是神和他的仇敌撒旦之间的征战。表面看来是希律和彼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神和他仇敌之间的冲突。没有疑问的，希律就是被撒旦所煽动的，撒旦在希律后面，甚至在他里面， 所以教会与神一同征战，来对抗那恶者撒旦。这个征战不是靠肉体，乃是靠祷告。教会祷告，并且教会用以击败希律和他背后属灵势力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属那灵的。下面一个大姊妹领头祷告。第二，我们在12章12节看见，在玛利亚家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个就指明为着彼得的祷告主要是在一位姊妹的家里进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生活里面，姊妹应当在祷告这件事上领头。按照主话里面的基本原则，活动应该是由弟兄推行，然后姊妹多半在背后扶持，而主要的扶持工作就是祷告。在彼得的事例里面正是这样的光景，他得到释放以后就往玛利亚家去，许多的圣徒还在那里祷告。我们在12章看见主实在是主，他是君王的元首。希律王傲慢自大，但是元首耶稣在他之上。主耶稣运用他的主权差遣使者对付被撒旦煽动擅夺并且利用的希律。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主征战并且得胜。下面一个大点，神话语的扩展和繁增。最后24节说，但神的话却日渐扩展，越发繁增。前一节说希律被虫所咬，气就断了，然后这一节开始说，但是希律断了气，但是神的话却日渐扩展。神的话实际上就是主自己，因为话是主的容器，所以神的话扩展实际上就是主的扩展。24节说，神的话不仅扩展并且繁增。话不是自己扩展并繁增，乃是随着信徒扩展，随着教会繁增。信徒扩展的时候，他们的里面的话就扩展，教会繁增的时候，话就在教会里面繁增。神的话日渐扩展，越发繁增，这件事指明古时的信徒和教会，他们被话充满，并且与话是一。这个是主在那恶者的征战里面得胜的有力的标记。第24节，话的扩展与繁增，这是彼得执事的结果。所以这一节指明彼得执事结束的方式是得胜的。使徒行传里面关于他执事末了的话，就是神的话日渐扩展，越发繁增。这是彼得的执事荣耀并且得胜的结束。不仅如此，这一节宣告主在地上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直到外邦世界的行动，主从第二章到第12章末了的行动完全胜过了当时的局面。为着复活基督的繁殖，主在他的执事里的行动不仅仅胜过了犹太宗教，也胜过了罗马政治。虽然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彼得执事的记载结束的方式是得胜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小看彼得。新约清楚地说，彼得只是为着受隔离的人设立的，而保罗是为着未受隔离的人设立的。他们乃是在新约执事的两个区域里面。12章第1到第24节这一段插进来的记载，证明神的行动在一切的环境里面都是得胜的。